把应得的钱打在那边，所以你用不到花很多钱。愿你把话祝福上面的学生，让我们在这地方可以遇上。哦，
这地上多钱？他们都没反应没有？
没事的，花多钱就有限，等我把你的话语传到我们当中，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正常中就说这个感恩节嘛，对不对？感恩节的历史大家有所了解吗？应该都听说过，大概对不对？1620年的时候，英国第一批的清教徒移民，乘着5月8号来到了北美大陆。那北美大陆他们来的那一年正是11月，11月可能在这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游姐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天气，非常恶劣，对不对？所以他们来到北美大陆的第一个冬天可谓是在饥寒交加里面度过，差不多有1.5万人在那个冬季就抵不住客死一地下的。那很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年开春的时候，他们就碰到了一些当地的印第安人，而且里面还找到一个曾经去过欧洲啊，精通英文法语的。于是那些印第安人呢，就教这些新教徒怎么种玉米，怎么种南瓜，等等等等。结果新一年的秋天，他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一次大丰收。于是他们就把那些印第安人请到他们中间，一起庆祝丰收的恩典，那这就是感恩节的一个小小的历史。所以感恩节它原本是纪念这群新移民在经历苦难之后重获神丰盛恩典的这么一个节日。那当然，今天我们讲感恩节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并不关心这段历史，啊，更关心说啊，我们周一和小周末，那就很不错了。其实每一个节日啊，它背后都会有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历史是不能再重复了，但其实我们不解就是对历史纪念的最好的一种方法。这点对于以前的以色列来说也是一样的。神有很多带领以色列的历史，有很多伟大的作为，但这历史不能重复啊，对不对？那后来以色列怎么记住这些历史呢？摩西律法里面就说，他们要通过节气来纪念这些历史。以色列人重要的节气一共有三个，一个是逾越节，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历史啊；一个是七七节啊，也叫做五旬节，是纪念神每年在土地上给他们有收成啊。但还有一个节日就叫做什么祝棚节，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那以色列人怎么过这些节气啊？不是放长周末，或者是过一个黄金假期就算了。以色列过节的方式就是敬拜神。除了他们会去聚会啊，会去聚会之外呢，他们在不同的节气里面会读不同的旧约的书卷。那我们来猜一下，他觉得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读哪卷书？旧约？是不是出埃及记啊？可能我们一下想出埃及记，其实不是。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读的是雅歌。吃惊的人读过雅歌，可能今天我们会觉得啊，怎么可能在节日里面读一个那么浪漫的一个经文呢？可能今天我们组织请组织崇拜，偶尔读一下雅歌，大家都感觉很不适应，对不对？啊，如果何况在逾越节那么重要的节日，更不行。你发现，哇，你还要读雅歌，为什么不叫个大讲员来讲讲一篇道啊？那才叫属灵，对不对？他们在读雅歌，这里发现其实以色列人的生活是非常有诗性的，不是我们想。 这个就是什么？他们读的那本书叫《传道书》，非常有诗性，也是非常诗性的一本书。他想象一下，就是一家人搭帐篷在旷野居住，然后一起读这本书，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说虚空的虚空，我们在这土地上只是什么寄居，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只是旷野的一段旅程，应许之地才是我们的家乡，对不对？很应许。那七七节和五旬节读的是什么？纪念丰收的时候读的是哪个书？就是我们这个月一直在讲的这本书《路德记》。《路德记》这本书跟丰收有什么关系？非常有关系。整本《路德记》里面都充满丰收的这么一个意象。那我们记得，现在《路德记》发生的这个时间，它是一段什么时间？大家看经文，《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当拿俄米带着路德回到回营的时候，那正是犹太人什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然后故事整个一直发展，直到什么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还跟拿俄米同住。那么其实这一段从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到了收完大麦的这段时间，其实正好是什么？正好是以色列人从逾越节到七七节的这么一段时间。所谓的七七节，七七是什么？四十九节的五十，约的五十吧，约的五十。所以为什么把七七节叫做七七节，或是五旬？五旬也是五十，对不对？所以这是路德整个故事它发生的期间，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丰收的这样的一个期间。而且路德的故事非常有画面感。那我们来注意一下路德记的经文里面有一些画面感。那为了更有画面感，我让大家直接看一些画。什么画呢？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画家叫做冯卡洛斯贝尔特。这位画家他根据路德记第二章，就是路德捡麦穗的故事，画了一幅画，叫做路德在波斯的田间。大家能够看到这幅画里面的人物啊，他们都在一个丰收的背景之中，对不对？那我猜这位画家应该是很喜欢描写人物的。就你看里面的角色的那些身体动作，就你看他们的眼神，你看他们的肢体动作，都是栩栩如生的。就你仿佛能看到这些人正在对话，对不对？很生动。不过呢，我更喜欢另外一位画家对路德这个故事的描写的。这位画家是法国巴黎圣画派的一个画家，叫做米勒，曾经画过一幅画叫做什么？十岁的非常著名的一幅画。这里发现哦，整个画面很不一样。这些人远没有之前的那幅画那么生动，那么栩栩如生，但他们很平凡的身影里面，仿佛有一种静谧的神圣感。就是这幅画，它是受路德记的经文影响，但路德有没有在这幅画里面？这画面没有直接画路德，但路德仿佛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贫苦，只能在主人收割完之后才能去捡麦穗，对不对？那这片田的主人有没有在这个画面里面出现？没有啊，里面整个画面里面没有出现这片田的主人，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主人他做了旧约律法里面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田收割干净，这些穷苦人还能够什么在这个田里面什么收麦穗。 所以比起之前的那种很戏剧化的那种啊相遇啊，其实我更喜欢这种无言的同在的，这种好像主角都缺席，但是却在的画面里面那种同在感。其实我们现代人的话都很喜欢讲一些戏剧化的东西啦，我是和路人相遇很戏剧化，男女主角相遇了有瓜可吃，对不对啊？但其实圣经很多时候没有写到的地方，那些主角在背后默默耕耘的时候，更像是我们人生真实的写照，对不对？很多人都可以承受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我们也应该关注那种不起眼的神的那种无声的同在的时刻啊，因为这种无声的同在才是孕育丰收的一个属灵的养分。所以你会看到路德的整个的故事的结尾，刚才我们读到的结尾啊，他没有只停留在农业丰收的这么一个画面，整个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的是另外的一种丰收的一种画面啊，整个画面整个故事的结尾大家看到，哇，这里好像所有书里面的主角都经历了一种丰收的恩典，哇斯和路德收获了爱情和家庭，拿奥米收获了后裔和名声，但比起这些外在收获，更重要的是这一家人成为了整个以色列的祝福，因为什么？大卫生在了这个家族里面，他们成为了整个以色列的祝福。那么问，为什么在一个大团圆结尾的结尾要放给家族？就是因为这里路德记想告诉我们的，他不仅停留在一个外在的祝福里面，他们一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祝福的开始，一位以色列的君王要诞生在他们里面。所以在路德那些艰难的十岁的岁月里面啊，神让他们一家收获的不仅仅只是外在的那个祝福，神让他们成为了一捆麦子，能够祝福别人。所以我们看整个路德记好像并没有直接的提到七夕节、五旬节这些概念，但是整本书从头到尾贯彻丰收的主题。路德记就是七夕节，路德记就是丰收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七夕节的时候读路德记这篇经文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感恩节的组织，对不对？我们也有啊非常漂亮的布置啊，刚好读完整个路德记啊的时刻，体会到丰收的喜悦。那我们也要问，除了这种外在的祝福，路德记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内在的启发，让我们能够在真正经历神的祝福和收获之前，知道怎么耕耘目前自己眼前的生活。那我想这本书里面有一点应用是非常能提醒我们的，就是什么？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环境之中找到一位救赎者。那你可能觉得我这句话很奇怪，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已经有一位救赎主了吗？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我们的救赎主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找一位救赎者？那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大家如果记得新约圣经里面，是保罗在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里面，他写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今天如果谁说这句话呢？啊，你可能立刻就浑身不自在，对不对？你谁啊？叫我效法你，对不对？我效法耶稣就够了啊，我不用效法人啊，对不对？这是我们要看到，这两者并不矛盾。效 稣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什么？我们跟身边爱主、跟随主的弟兄姐妹学习主如何一起承担。同样，我们找寻身边的救赎者的意思，不是说你找一个人代替耶稣去救赎，而是什么？你要找一位能够把神的救赎具体的带到我的生命中，与你同行的这样一位属灵的帮助。那救赎这个概念，其实在路德记里面跟另外两个概念非常接近。那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呢？至亲，就是最近的那个亲属的意思，至亲。另外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做妈妈。那可能这一点大家中文里面是看不出来的，但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看希伯来文，他们就看到这三个词是长得非常像。以色列人一读啊，他们就能够明白了。那我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概念：什么叫做至亲？什么叫做最近的亲属？那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有一个律例，就是他们对他们的至亲呢是有一个排序的。有一个排序怎么算呢？那对于同一辈人来说，谁是最亲的呢？自己家的亲生兄弟嘛，一定是最亲的，对不对？他们算第一位的。比如说，就像当地弟兄家车车和路路他们的兄弟，他们就是至亲这是第一位。那如果没有自己家亲生的兄弟，要算谁呢？要算叔伯的就是爸爸的亲兄弟，他们的儿子。叔伯的儿子是什么？第二位最亲的。但如果是什么叔伯里面没有这样的亲兄弟的儿子，那怎么办呢？最后算的就是什么？自己同家族里面其他旁支的那些家里面的那个兄弟。那下面考考大家，大家觉得路德的丈夫以利米勒和书里面的男主角波阿斯的关系是属于哪一种？第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大家看经文里面怎么说？他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的亲属。”从经文来看，很可能是第三种，就是说路德的丈夫是没有亲兄弟活着的。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呢，他也没有一些亲兄弟的儿子是活着的。他们要找到什么？要找到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的某个旁支才能够找到什么？找到他们同辈的亲兄弟要找远房亲戚才可以找到关键是什么？这个远房亲戚有点太远了，以至于什么？其实拿米是什么？还是搞错了。因为后来波阿斯他提起路德说，他说什么？没错我是你的一个至亲的亲属，但是呢，什么？有一个人其实什么比我更近，所以呢，要先问他，他如果能够进门的呢，你要先让他；如果不可能，我才能去什么进这个本分，对不对？所以其实这里意思就是说，去帮助和救赎其他有困难的亲属是什么？这是这种所谓近亲条例的背后的一个哲学所以这种规定它是为了救赎，为了避免一个家庭在陷入崩溃的时候没有任何帮助可能大家心里面开始就打算吧，就是说这个立法岂不让人很吃亏，是不是？我要帮助一个困难的亲戚很吃亏的一个立法，对不对？ 权利和义务要并存的，对不对？啊，所以综合这些因素，你就会看到哦，路德基第四章的开头出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波斯就对啊那个他找到的那个近亲说啊，某某人啊，就是某某人，就是啊，现在呢我要开始那个卖地了，因为呢以利米勒和他们一家的男丁就死了，所以呢我发现你可以有权利先买那块地。他就问你买不买，那人一想啊，不错啊，这个交易，他就说什么，我要买啊，我要买，我要赎，我要赎这个地，对不对？但布阿斯立刻就提醒那个亲戚说什么，那你买的时候你也要娶路德作为什么你的妻子，因为你要使他的家存于产业。那个人一听这个话，态度就是吧，非常快的啊，原来后面还有这么大一个麻烦等着我啊，那我就不买这地了，布阿斯你行李上，我不买。那所以你都会看到，有些人眼中的救赎只是一场买卖。啊，就如果帮助别人对自己有利，我就帮；那如果亏本呢？啊，我就算你，对不对？这跟今天社会相比，今天社会是很功利的，对不对？很多人甚至连说啊，我跟那个圈子去交往，我都要去什么？算计一下利益，就是所谓的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种关系的建立方式呢，短时间为我们带来利益，但当我们的灵魂真正陷入黑夜，我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关系是什么毫无办法帮助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去寻找身边的一个救赎者的时候，我们寻找的不仅仅是一场买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要找到的是我身边的至亲。谁是我们的至亲？谁是我们的至亲？这个问题，主耶稣也被人问过。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6节，当时他跟我们在讲话讲道，突然有人就跟他讲，就说哦，你的妈妈和你的兄弟站在你外面，他们要找你有事了。有人就然后他耶稣却回答那个人说什么，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弟兄，让他指的他的母亲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啊，难道耶稣又是不认的吗？啊，但我多了解了一些旧约背景之后，我就知道，哦，耶稣不是说不认他的母亲和兄弟，耶稣是在借着一个具体的场景，在跟当时听到的人讲，至亲究竟是什么？至亲就是愿意遵守天父旨意的人，至亲就是那些相信神的律法里面有祝福的人，是那些愿意忍耐和等候，也不愿意把自己所胜过了神的律法的人。至亲是那些愿意陪伴鼓励我们，让我信靠神的信使和祝福，这些就是我们的至亲，就是我们的救赎者。因为这些人给我们的不是他的力量、他的智慧、他的金钱，他们会把我们带进去神的真实的救赎里面。神的救赎是很具体的，一方面神的救赎当然是主耶稣的救恩，是我们的灵魂得救，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神的救赎也要具体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使我们很多被碎破碎的人生可以被医治得到完全。在这一点上，我特别为国语堂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干。 因为我在过去七年的教会事工里面，其实我见证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成为了别人生命之中的救赎者。我们当中见过有人陪伴经历婚姻破碎的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重拾信心，甚至在神祝福之下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我也见过弟兄姐妹在别人失去亲人或者有些妈妈他们产下女道的时候，孩子失去孩子的时候，陪伴他们彻夜的面对祷告，甚至整个团契一起给他们写卡片，为他们一起关心和鼓励。我见过这些姐妹陪伴一些长期病痛的长者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或者是给一些情绪抑郁的朋友很简单的每天发一些鼓励的话，发一些经文，甚至只是在别人有需要聊天的时候请他们吃一顿饭打个电话等等。
谢谢老师。
我都看到其实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都会让经历破碎的人重新有希望。
破碎什么情
况？这些就是神的救赎具体的发生在教会里面，就是所谓的教会之中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教会是一个让人成为至亲的人，可以把彼此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教会只是一场买卖的话，那我不如每周多弄点好好吃的啊，我把人数搞上去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教会的救赎不是吗？教会的救赎是至亲，是我们一同去经历生命的丰盛。那我们之前讲过，法国的那位画家米勒啊，他的那幅画十岁的，很适合描述路德基的描述。其实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著名的画作，我觉得很适合用来描绘教会的画面。啊，这幅画大家一定都很了解，叫做什么？叫做网咒啊。这幅画其实画的也是一片田，田里面有两个耕作的人啊，可能是一家人，不知道，可能是一家人。那大家看看，从画面上来看，大家觉得这片田地肥沃吗？不怎么肥沃，或者至少不知道，看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在丰收啊，没有看到之前那种非常丰收的画面，对不对？那这两个在这片田地上耕作的人，他们富裕吗？一看起来不怎么富裕，衣着很简朴，很简单。但他们有真正的富裕，他们富裕的是什么？他们的心。因为当他们听到远处的那个小小的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放下了所做的工具，向神真诚的祷告。那我觉得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画面。教会的表面不一定很。比如说我们教会像我们布置不像把那大教堂啊那么漂亮啊，我们看到每个主日有空椅子啊，好像人也没有坐满啊，我们当中也没有那种什么时代翘楚啊，那种什么翻云覆雨的人物，对不对？但我们的富足在什么？我们的富足在他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手这个意思，把彼此带到神面前，就像这两位耕作的人那样啊。当手中还没有收割神的丰盛之前，自己的生命先被神收割，存在天上。这就是教会的话。所以在新约之中，神选择了一个时间。作为教会诞生的日子，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看到五旬节到了的时候，那些门徒聚在一块， 忽然天上的响声响，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有的屋子，又有蛇头和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他们众人头上。这从《路德记》的七七节的主题到新约之中五旬节里面教会的诞生，其实有一个连贯的圣经主题是什么？在丰收的季节里面，我们收获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神亲自所托。所以愿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祝福大家，大家有时间也可以下午留下来一起见证弟兄姐妹的喜悦，见证他们的生命被神收割入仓，然后也可以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寻找能够